心灵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度收听心灵加油站这个节目，我是尚博。今天要跟您谈一个题目，是发掘你的使命。什么是使命？使命或许是你心中的一种冲动，但是我们知道使命是你心中的一个方向。我们常说这个人很有使命感，很有使命感就表示他很愿意把他自己的心力放在他所认为对的事情上，努力的去做，并且非达到目的不可，他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力。我们知道车子有油门，对不对？这个油门一踩下去的时候，它就很有驱动力，把这个车子往前推，也把你从这里带到那个地方去。一个航海家，他有方向，但是他也必须要有动力，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是他需要有动力来帮助他推进这个船从这里到那里去。古时候是用风，借着风力把帆吹动，现在呢有涡轮啊，有引擎来启动它，让它往前进。一个有使命感的人，通常他都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其实当人被神创造，我们被设计就是有才干有恩赐的，恩赐跟才干常常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使命能够达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到公墓去，在公墓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人躺在那里，而这些人躺在那里，有不少人呢他的梦想是没有完成的。有人他在地上，他生活的时间很短，那他可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遗憾，哎呀，为什么我没有完成我的使命呢？但是也没有办法，你把你的遗憾带到你的地里去了。有些人他活在世界上不快乐，是因为他没有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梦想。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恩赐没有发挥，而因此产生很多悔恨跟遗憾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人他立志征服世界，他活在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征服这个世界。有一天他率领大军往西方打过去，当他打呀打呀，他征服了亚洲、非洲，也征服了欧洲。当他走到最西边，欧洲的最西边，也就是西班牙那里，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走到一个渔村，在那渔村那里，他看到一个老渔夫在那边捕网。当他看到他在那里捕网的时候，他就想要去问他说：“诶，到底海的那边是哪里？”一个渔夫是个航海者，他当然很清楚，到底他在海上航行，他也知道每天是需要回岸的。当时地图上没有写明，没有标示着海的那边有任何的岛屿，有任何的大陆，因此这个渔夫他就回答说：“海的那边，海的西边已经没有陆地了，这里已经是地的尽头了。”这里是世界的尽头了。当亚历山大听到这样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反应出现。这时候他突然放声大哭，他说：“这已经世界的尽头了，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征服了。”他里面非常非常悲痛， 原来他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征服这个世界，如今没有地可以让他征服了。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哇，原来全世界都被我征服光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快慰的事情啊。可是对亚历山大而言，他却认为这世界上已经完全被他征服了，他没有地可以让他征服了，他活在世界上的使命感就是要征服世界。姑且我们不论他的使命感对与错，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使命感，因而驱动了他想要去完成他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没有办法让他满足，可是这个使命感却驱动着他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有那样大的雄心壮志要去征服这个世界，我们也很盼望我们在这人世间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个人的梦想，或者是要完成一些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达到某样比较好的境地的这样的梦想。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大理想吧，就你个人而言，其实你会有你的梦想的。你这个梦想在哪里呢？你有没有去发掘它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但是却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对你个人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其实，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给我们一些恩赐才干要去完成的。圣经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六节那样说，那里说到说，人的天赋意领，或者说人的才干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人的才干人的恩赐是很重要的，也因为你有特殊的恩赐跟才干，可以帮助你前面的道路通达，可以引你到高位的人面前，让别人来赏识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1980年代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这部影片的片名呢叫做火战车。这火战车里面的主角啊叫做 Alec Liddell 啊，这火战车的主角呢，其中之一的主角，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师，他曾经在中国的河南在那里宣传福音。他拥有神给他的一个恩赐啊，这个恩赐很特别，就是很会赛跑，很会赛跑。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有一句旁白说，当我奔跑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喜悦。他很清楚的明白，他能够奔跑，能够跑得很快，这样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每次都觉得说，当我在跑的时候，我就会领受到神的欢喜啊。所以他也活在世界上目的，他也就是为了奔跑。不仅如此呢，他甚至他说，当我跑的时候呢，我除了感觉到神的喜悦以外，我也清清楚楚知道我能够赢得这场胜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荣耀神。所以他很清楚他在世界上他跑步的目的是什么，他跑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这是他的很深的很深的使命感。后来他就到中国去传扬福音，成为宣教师。虽然那时候经历了中日战争，而后呢被日本人呢关在集中营里面，最后呢也死在集中营里面。这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很清楚知道他从神那里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荣耀神。而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使命之后呢，他也很清楚知道神给他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才干，这个才干就是跑步，他跑得比别人快。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一些恩赐才干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的恩赐跟才干都不一样， 我们要试着去发掘到底我的恩赐，我的才干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做一些事情，我总觉得做得不比别人好，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我自己的恩赐才干真的是没有那么好。说实在的，我所写的字体啊，是非常非常不好看的，而我是我家里面六个兄弟姐妹里面写字写得最差的。我从小就没有写字写得很漂亮这样的恩赐，所以常常被父亲责骂。我的父亲他写字哈，写得非常非常漂亮，他能够写一笔非常非常好的书法，写得非常非常好看。可是呢，我每次写字的时候写的字都歪七八扭的。小时候我的父亲盯着我哈，盯着我来写字，可是我怎么写就是写的不好看，我想用心去写但是就是写的不好看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气馁。而我父亲呢，看到我的字哈，我所写的字就摇头。可是呢，我的大哥他写的字就写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哈，娟秀。他根本就没有练习，可是他拿起笔来写的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我这时候就感觉到，原来他有特别的恩赐，他有写字的恩赐，他承袭了我父亲写字的传统哈，那个才干。原来他这个恩赐是从我的父亲所流传给他的，而我却没有领受到我父亲这样的恩赐。所以我那时候呢，虽然感到气馁，可是呢，我发现啊，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的父亲没有留下这个恩赐给我啊。我的哥哥反而有这样的恩赐，我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写的字都非常非常漂亮，因此呢，我就没有对自己有太多的控告、责备，因为这不是我的错。说真的，如果我的父亲指责我，真要说错的话，是他没有流传这样的恩赐给我啊，没有流传这样的才干给我嘛，不是我的错嘛。好在我的太太她的写字写得非常非常漂亮，有一次呢竟被我的父亲称赞她写字非常非常漂亮。的确我太太的字体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就笑说，哎呀，虽然我写字不好看，但是呢我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写字很漂亮，那就足够了。不仅如此呢，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是，其实我也承袭了我父亲的另外一个恩赐，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中音，他的声音音色是非常非常好。虽然我没有承袭到他那么好的恩赐哈的才干，但是也不差，至少比较起来，我的声音的恩赐哈比我写字的恩赐要好得多。因此呢，我也发现我有这方面的一点点恩赐，所以我可以朝这方面去努力。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事情，也就是做父母的常常去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些他们自己恩赐不好或者是才干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些却是他们所认为重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要在商业上发展，因此要他好好的读书往商业方面发展，或者是要他往医学方面发展，认为说你读医或者你读某个专业你才能够出人头地，因此呢要他要好好努力的读书。读书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将来我们在专业上能够有更加晋升，因而得到好的学位更高的学位，另外我帮助我们找到好的职业，这是一条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掉有些人他们的恩赐才干并不在这里。最近我在看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也就说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游艇界上的巨子，他在台湾他发展游艇事业，他的游艇事业做得非常非常好，因此呢可以成为那一方面的佼佼者，他也在工商界上非常非常出名。但是他的儿子呢，他的大儿子呢却没有办法，没有承袭到他父亲在管理在创意方面的恩赐呢，可是呢他的儿子呢 却是在表演艺术上很有兴趣。做儿子呢，透过很多的方式跟他的父母沟通，后来他的父母就终于同意让他往表演艺术方面发展。通常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做孩子的如果走表演艺术哈，一方面认为以后呢走演艺圈呢会觉得非常非常乱啊，甚至呢也觉得没有生活上的保障，我们也会看低演员这个行业。可是他的儿子呢却偏偏有这样的恩赐，也就是说当他站在舞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释放很自由，而且表现得很好。他的父母当然不太同意他往这方面发展，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之后呢，后来他的父母好就允许他去发展一下吧，也允许他去做一下吧。而他的孩子在这方面去发展之后呢，诶，的确让他父母发现他的确有这方面的恩赐，这方面的才干，以后呢他就没有再阻挡他的孩子在这方面发展。我们每个人哈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也常常把自己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往哪方面发展的这样的意念加注在他们身上，以至于造成了他们的压力。我自己也常常思考，我会不会常常把自己的想法意念加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造成了他们的压力，而没办法去发展他们的恩赐跟才干呢？刚刚说到，我们如果走到墓地里，我们会看见在这墓园里面有很多人，他们的理想没有办法完成，后来躺在那里，或者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觉得很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发挥他自己的才干，去达到他自己的理想，以至于他生活不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相当相当不值得。美国是一个追求美国梦的一个社会，是个让我们看见很多人他有不同的才干都能够有不同发挥，如果他能够在这方面达到顶尖的话，这样的人就受敬重，这样的人他们就能够完成美国梦。但是在我们华人子弟里，我们常常认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这个或许是我们可以做调整的，我们必须要面对是不是做一些合适的调整。其实我们每个人被造在此世界上都有一些不同的使命，也都有不同的才干恩赐，我们必须要去发掘出来。那怎样才能够去察觉认识我们的使命呢？我们使命在哪里呢？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去了解到底你的使命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哈，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恩赐跟才干，你只要觉得说，诶，我做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兴奋的话，我就知道，诶，我做这事情很顺手，那这就是我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很多事情如果让你感觉很兴奋，诶，其实你就会乐意去做，这成为我们的动力。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趣味，当然你就没有动力啦。有的人他觉得他管理一个公司他觉得很兴奋，诶，他就可以往管理方面发展。如果他觉得说站在台上得到别人的掌声，诶，他觉得很兴奋，诶，你可以尝试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使命的趋向。好，另外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让你产生很大的热情的话，诶，那你就可以知道，哦，这是可能就是你的使命的趋向。我曾经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很热心助人的，他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出现，一个新的人，新的移民出现的时候，他就很热情想去帮助这个人，而且他在做这个帮助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感觉到很有满足感。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的趋向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你会发现助人可以成为你的喜乐，而你的恩赐能够发挥的时刻的时候呢，啊，这就是你的使命的趋向。还有也就是当你想做这件事情而你做得很顺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哎呀， 这是你的才干。有的人他跟别人说话很容易说话，他面对人的时候他不紧张，他能够滔滔不绝，诶，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说话就是你的恩赐，也就是你能够很滔滔不绝的跟别人讲，你就可能可以去跟别人去推销你的理念，或者是做一些协调沟通的角色。我们每个人被造都很特殊，当然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可是呢，我们可以做好某一件事情。有人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观念的确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醒思。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要对自己期待太高，认为说我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某方面的特长，而当你知道你有某方面特长的时候，你就去尽量去发挥。当你尽量去发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才干给显露出来。刚刚说到这个火战车这位主角 Eric Liddell， 他就是深深的知道他的特长就是跑步，他跟别人比别的比不过，但是他就是有这个跑步的恩赐，他也不需要练习太多，他就能够跑得比别人快。像我的哥哥，他写的一手好字，他说实在的根本没有去练习写字，可是他一下笔他就写得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秀丽。我们发现到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去努力的去把它发挥。当我去把它发挥的时候，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快乐。当我非常非常快乐去做它的时候呢，这就是成为我的一个使命的趋向。亲爱朋友，我们如果愿意很尽力的去做，把它做得很优秀，那这就是你在人生的梦想当中去把它完成，可以带来一个很好很好的满足，那这就是你的使命的趋向。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非常平凡，但是我们可以抱持着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让平凡的自己能够变得更好。而这个平凡的自己变得更好，也就是在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附上你的热情，附上你的努力，然后再把你的才干呢，把它更加的磨得越利锐利，可以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做得越好，你的成就能够越高。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我也了解这点，但是就是因为我了解自己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呢，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跟努力去帮助自己达成应该达成的目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辨识感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许多事情上能够把它补足。我们自己不足之处，我们用另外的方面来补足自己。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更优点的地方，或者是我比别人占优势的地方呢，我就去尽量的去把它发挥。我们需要去跟随着你自己的热情而走，我们需要跟随着你自己觉得很让你感觉到很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去走。我们也需要去跟着你自己做某些事情你觉得做得很顺手的这样的一个才干呢，去把它发挥。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朝这方面去努力，如果你决意朝这方面去努力的话，就能够让你的自己的梦想逐渐逐渐的实现。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你也能够达成你自己的人生的梦想。谢谢您收听心灵加油站，我们下次再会。
走过千山，渡过万水，你的恩惠步步相随，生离死别你的安慰，你的作为岂能可畏。我要赞美心，称谢你的恩惠，你手所行常是公平，配得赞美，何等宝贵。主耶和华恩惠有怜悯，主耶和华恩惠有怜悯，
步步相随。